这里是 KissPlay 音药讲，为你带来近期的科技大小事。我是主持人 KissPlay， 今天要聊的新闻有四条。第一条是 Apple HomePod Mini 开卖，那年底才会到货，那到货时间比较久一点。再来是 Samsung Galaxy S21， 也就是明年所要发表的新机种，它有支援 S Pen 的功能，那这个是蛮特别的，那待会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第三款呢，是我前一阵子去测了一台纯电的跑车，是 Porsche 的 Taycan。那这个测完之后真的非常的爽，但是我没钱买。好啦，这一条是 PS5 它的首席设计师说它的流线造型有一些目的性的存在。那到底是什么目的呢？我觉得这目的蛮好笑的，我待会也分享给大家。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条。那 Apple 的 HomePod Mini 年底才会到货，不过它现在已经开始卖了。那其实从 Apple 的发表会后很多果粉就是一直蛮期待 HomePod Mini 它就要到底哪时候要开卖。那结果它就又悄悄的去打开它的那个官网上的贩卖的连结所以就是已经悄悄的已经开始在官网上开始卖了。那卖的有灰色跟白色两种颜色。那最快是在12月30才会到货，但是目前看到现在有人上去订的可能都1月2月才会到货。那每人现在目前最多只可以购买两部的 HomePod Mini。 那 HomePod Mini 外形呢，长得很像哈密瓜，对，那大小好像也跟哈密瓜差不多。好啦，那它外观大概是 84.3mm 这么高。那跟 HomePod 同样的使用外侧围绕的编织材质的那种设计风格就是一颗哈密瓜。那底部它有一些触控界面可以进行音量调整或者切换曲目那里面有内建的 S5 的一个晶片，那透过一些音讯的技术可以分析音乐的模型，调教出比较好的那种音响响度或是动态调整音域。那另外还有一个，它内部还有三个麦克风阵列可以去接收语音指令。那第四个内向式的麦克风它可以去用来隔离扬声器的一个声音然后去播放比较好的音乐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些侦测音乐的一个功能。那 HomePod Mini 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它是有可以支援那个广播的功能那我觉得这个广播功能对大家来讲应该是蛮好的尤其是住透天的那种家里，或是说小朋友会在房间里面做功课的那些家庭那这个在小朋友房间摆了一个 HomePod Mini， 那就可以去当成广播的一个扬声器那之前 Apple 的官方示范他说广播功能它是借由一个房间中的 HomePod Mini 讲话的时候传送到另外一颗 HomePod 来去做播放，或是 HomePod Mini 去做播放。那例如说有时候要叫起床或者要叫吃晚餐或者吃午餐的时候妈妈通常会在，如果是住透天妈妈会在厨房那一楼有可能一楼二楼那边大声喊，我说加班啊加班啊，或是起床了之类的所以你就不用再扯开嗓门去叫小朋友来下来吃饭或者说叫他起床所以你只要可能请客厅的 HomePod 传送到房间的 HomePod 就可以去完成这样的功能那其实就有点像是无线电的那种即时通话功能。那广播这个功能也可以跟 Apple 的 iPhone iPad 等装置来去做协同的运作这样子那例如说开车使用 CarPlay 或是运动时候使用 AirPods 或是外出的时候使用的那个 Apple Watch 就可以来发送跟那个查看讯息，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蛮好的。那总之想要买的赶快下单那但是下单之后你会觉得应该会觉得很意外，怎么还没有来，那突然来的时候你已经忘记有订这一颗了这样子。好，总之有需要的朋友就赶快去买咯。好，那第二条， Samsung 的 Galaxy S21 它支援 S Pen 的功能通常 S Pen 的功能通常都会只是在 Samsung 的 Galaxy Note 系列去支援那从很久以前到现在就出了好几款那另外它还有一个可以支援的地方就是平板像之前我有测过 Galaxy S7 Plus Galaxy Tab S7 Plus 那这个其实就是有一个 S Pen 的功能那不过谣言指出他说明年初就是2021年的时候即将上市的 Galaxy S21 到底是不是叫 S21 不知道啦，有可能叫 S30 反正就是 S 系列的一个 旗舰机、哦、他有人说他拿到他的系列完整功能、哦、连官方的宣传图他都已经拿到手了、哦、不过他没有把那个官方宣传图拿放出来、哦、不过如果这个新讯息是真的话、哦、那 Galaxy S21 Ultra 它应该就会是首次支援 S Pen 的 S 系列的一个旗舰机、哦、那根据报道、啊哦、他说、哦、明年1月中旬、啊、发表的 S21、啊、它会有三款、啊、分别是 S21S21 Plus 跟 S21 Ultra、哦、那近年的 S 系列、啊、或是 Note 系列都是这样子来走、哦、那三款、啊、都是搭载的 Snapdragon 的875、就是处理器或是、Exynos 的2100的处理器，那三星自家的那个最新处理器，那内建版本的 Android 当然就是 Android 11、啊哦、那这个我觉得蛮正常的。好，那我们看一下那个这三款、哦、大概细部的一个规格哦。那 S21 是比较小款的、哦、它是 6.2 寸的萤幕、啊、那 Full HD Plus 的解析度，那 120Hz 的更新率，4000毫安时的电量，然后它的拍照部分有1200万画素的超广角，那1200万画素的广角加上6400万画素的远距、哦、这个比较有趣一点、哦、一般远距都是比较画素都比较低的、哦、那当然有支援 5G 啊 Wi-Fi 6然后蓝牙 5.1，然后会有紫色、粉红、灰色跟白色四种颜色。那接下来更进阶版的 S21 Plus， 那它有 6.7 寸的萤幕，萤幕是比刚刚的那个S21 6.2 寸要大一些。那具有 Full HD 解析度 120Hz 的更新率、哦、Full HD Plus 的解析度。好，那4800毫安时的一个电量、啊、因为它体积比较大，电池也可以放比较多一点哦。那镜头部分跟那个 S21 是一样的、哦、是1200万画素的超广，然后1200万画素的广角跟6400万画素的一个远距镜头，那支援 5G Wi-Fi 6蓝牙 5.1、哦、那它总共有银色、黑色、紫色三种颜色。那接下来讲啊，就是最旗舰一款的、哦、S21 Ultra， 它有 6.8 寸的萤幕、哦、那 WQHD Plus 的一个解析度，那 120Hz 的动态更新率就是萤幕的更新率，然后另外它还用 LTPO、哦、就是比较低功耗的一个 OLED 面板、哦、用这个技术，那有总共它的电量是5000毫安时的更大、哦、那相机部分啊、哦、镜头部分有1200万画素的超广角镜头，然后1800万画素的广角镜头，就是最新的一个感光元件、哦、那这是明年才会知道的、哦，然后它还有1000万画素的3倍光学变焦镜头，然后1000万画素的10倍光学变焦镜头，哦，这四个组合起来蛮好的，哦，这是我非常想要的一个组合，哦，那当然一样支援 5G Wi-Fi 6，然后蓝牙 5.1，然后有黑色、银色两种颜色。好、哦，我们规格看来哈 ，S21 Ultra 就是集结所有的最新技术啊，哦，那像是哦比较省电的一个 OLED 面板啊， 120Hz 的动态更新率哦，它可以从 1Hz 到 120Hz 来去自由去变动。那萤幕最高亮度可以到 1400 nits 哦，这么高哈、哦。那我觉得相机部分，我觉得就应该也不用多讲了哈、哦。那但是我觉得更令人惊艳的是，就是说 Galaxy S21 Ultra 它会支援 S Pen 的功能哦，不过他说包装内可能不会附有触控笔。对，那这个我不太知道它到底怎么回事，但会不会跟 Note 一样，笔是在机身里面啊，又或是它跟之前的就是 Tab 一样哈、哦，就是笔是另外在加购的那种的哈、哦，啊不是附在盒里面啊，但是就是没有在机身里面。那未来 Z 系列哦，就是Z Flip 啊 Z Fold 那种系列会不会也有支援触控笔呢？那这个都不知道。好。但是呢、哦、有了这个消息之后呢、哦、我们又看到了说明年2021年、哦、到底会发哪些三星手机呢、哦、我们看到这些名单我念给大家听一下。 S21 的 F1、哦、这是 Fan Edition 版本，那通常就是比较便宜、哦、比较接近年轻人的版本。那刚刚我们讲的三款嘛， S21 S21 Plus S21 Ultra。 好，接下来是 Z Fold 3，就是折叠机大致那只的第三代，然后 Z Flip 第三代，然后 Galaxy Fold F1、哦、那我们看了这几款之后，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旗舰机系列、哦、没有 Note？ 对， 那是不是真的因为 S 系列加了 S Pen 之后呢，它 Note 系列就会消失了呢？不知道。好，但总之我觉得不太可能，我觉得不太可能哈。那放在 S 系列有可能是一个叫试验性质的哈啊，因为它如果说笔不是在手机机身内的话哦，那我觉得总是一个实验性质的一个手机啊。但是如果你有加入 S Pen 的话，其实是很好用的哦。不过你的笔没有在机身内哦，我觉得你除了像是Tab S 哦 Tab S 7这种平板哦，它笔是可以放在就是有一个保护壳可以粘起来那种的啊，不然其实你的笔是很容易弄丢的。好，那总之我们就看一下明年一月中那是不是真的S21、哦、它 Ultra 那个系列真的有 S Pen， 那又或是在明年下半年那 Note 系列真的不发了。好，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第三条、哦、那我要聊一下我之前去测一台新车、哦、就是 Porsche Taycan、哦、这台新车、哦、就是纯电的一个跑车。那其实保时捷、啊、它这算是它第一款试售版的电动车啦，纯电的车哈。那之前他有出另外一款，但是没有在试售的哈。那我们就去力宝的一个赛车场去试车哦。那时候看到整一排的那个 Porsche Taycan 在前面，其实真的还蛮爽的。好，那我就去看绕了它一圈看，还没开车之前去看一下哦。它外观就跟911那种型很像哦。但是它动力系统就是把它换成纯电这样子哦。那这样子到底那种911那种 pew 那种弹出去那种感觉到底会不会消失？那驾驶的那个乐趣会不会消失？那会不会是因为哦，结果有了自动驾驶之后你全部都用自动驾驶？哦，我觉得无言啊。那个你如果你跑车用自动驾驶，你干嘛开跑车？你去开 Tesla 就好了啊。对，好，那在台湾主要贩售的车型有几款哦，就是哦Taycan Turbo S、Taycan Turbo 跟 Taycan 4S 这三种车型哦。那高阶款就是Turbo S， 那中阶就是 Turbo， 那入门款就是 4S 这样子哦。那我去体验的就是有体验了两款，就是 Turbo S 跟 Turbo 这两款顶尖车型哦。啊，它也有一个叫做Porsche e-Performance 的一个最新科技啊。那现在也目前的量产中是最强性能的一个车款。那 Taycan 的还有一个衍生车款啊，就是 Taycan Cross 的Turismo 这个有点难念啊。那这一款它预计在这种算是休旅车啊，但明年才会跟大家见面啊。那其实我觉得还蛮期待这款车可以进来哦。那不过我现在目前都只能看到那个谍照啊，那希望明年真的可以在台湾看到这部的那个电动跑旅车这样子哦。那旗舰款、啊、的 Taycan Turbo S、啊、它有 560kW 的一个超增压 Overboost 的这种功率跟弹射的起步功能。所谓弹射起步功能就是你在起步的时候会噗这样出去这种感觉、哦、那它输出的功率可以高达 560kW、哦、这么高、哦啊、那 Taycan 的 Turbo 它是 500kW 这个动力、哦、那 Turbo S 可以在 2.8 秒内然后可以完成0到100的加速。那 Taycan Turbo 这一款啊 ,0 到100是 3.2 秒，然后两个其实差了 0.4 秒，但是感觉其实会有差齁、哦。那 Turbo S 的续航力高达420公里齁、哦、那这个其实还蛮足够、哦、一般驾驶使用的。那 Turbo 的话的车款呢是450公里齁、哦、因为在 Turbo S 的那种performance 比较好、哦、所以它的电能消耗可能就比较大。那 Turbo 性能没有像 Turbo S 那么的强、哦、所以它的续航力也比较强一点齁、哦。啊，不过这两款的一个极速都是260公里、啊、每小时260公里都是快的、哦、那相较于、哦、一般的电动车它是搭载那种400伏特的那种、哦、充电系统，那 Porsche 的 Taycan、啊、它是首个搭载那个800伏特的充电系统的量产车款、哦哦、所以它其实、哦、充电是非常快、哦、那5分钟、啊哦、就可以从那个高速充电站、啊哦、充到、哦、100公里的续航力。那如果真理想状态底下，那电池从 5% 到 80% 只需要 22.5 分钟、哦、那这个当然是从 80% 到 100% 可能还会更久一点、啊哦啊、但是你从充到 80% 其实应该是可以很够下一趟旅程的驾驶、啊啊、那 Taycan、啊、它有一个 265kW 的一个高动能回收的、哦、输出功率、哦、所以你 很多的就是刹车部分，然后它还可以做去做回充哈。那 90% 的日常刹车，它可以用电动马达来去执行，等于是你在刹车的时候，它就是会回充哦。那而且它，我觉得它的那个刹车来临片啊，如果是一般来讲的话，它应该很容易就可能一年两年哦，可能两三年就要换掉了嘛。哦，它这一款的刹车来临片可以到六年才换哦，我觉得蛮令人惊讶的哦。哦，因为你一般刹车来临片其实到了一个期限没有换是危险的哦，但是他说可以六年再换哦，我觉得这个还蛮厉害的，因为他所有的那个刹车哦，应该都是用电动马达来去执行，那个刹车来临片可能就是啊、当成最后要刹到停下来为止的哦那个使用而已啊、哦，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还不错哦。那我后来就是有实际去体验这台电动跑车啊，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啊。我这次体验了两个关卡，一个关卡是哦 Taycan 的一个加速跟刹车的体验哦。那 Taycan 的 Turbo S 啊，它可以 2.8 秒内完成0到100加速哦。那最后刹车的时候是要踩到死哦，然后踩到死之后，然后它有一个 ABS 做动，这样嘟嘟嘟嘟嘟嘟，然后就停下来。那第一趟的时候，教练其实会带着我先走一趟哦，他就是一样，就是油门一开始踩到底，那以最强的那种加速冲出去，然后。啊，到了一个三角锥之后，然后就紧急踩刹车哦，刹车踩到底，然后 ABS 作动，然后去刹停这样子。啊，第一次我是用一般的模式啊，第二次用那个运动模式哦。那一开始觉得让教练在的时候觉得有点害怕，对，然后结果一上去的时候果然很害怕，对对，因为到那个加速到那个加速感啊，会让你觉得心脏好像快停掉的感觉。哦，但是你急刹车完之后停下来，我突然觉得那个原本很紧张的感觉变成一个很兴奋的感觉，对，我觉得还蛮妙的一个感觉。那我自己开的时候啊，我一样就是油门踩到底，然后对，因为有可能有第一次经验之后，第二次我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害怕，所以油门踩到底，然后刹停这样子哦，整个感觉是让我觉得非常的兴奋哦，而且它那个刹停的感觉让你觉得很安心，因为它的 ABS 作动，所以你不会有那种车轮会偏来偏去那种感觉，它是。非常直的哦，那种哦，就刹停了这样子，而且刹停速度很快啊。哦、那第二道关卡是算是重头戏啦，我就是开了那个 Taycan 哦，完整的跑的那个力宝的赛道，跑了四圈哦。那这四圈我自己有感觉到啊，哦、它其实有保留那种品牌协同的一个特色啊，像是那种加速感、过弯感非常稳定哦，然后还有一些那种你如果要过弯之后，然后减速，然后从弯道的直线开始加速的时候，那种加速感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非常的舒服哦。它就保留了那种品牌协同的一个特色，就是像是跑车那种特色。然后，而且它是又是电动马达的哦。我觉得这个跟一般的电动车真的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这个哦，我觉得 Taycan 或是 Porsche 这个品牌本来就是一个令人感到驾驭乐趣的一个品牌啊。你说 Tesla 它是真的是一个叫做3C 产品的感觉哦，用3C 产品来去开车的感觉哦。当然，你那个自动驾驶部分，我觉得你去选择 Tesla 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要享受自己开车的一个乐趣的话，我觉得 Taycan 这个车真的是非常的非常可以。好，那其实，在台湾目前呢，保时捷的充电站建置状态哈，那现在目前就是有1500座的公共充电站以外，那他们自己有一个叫做。保时捷的一个高速充电的部分哦，那我觉得这个都是慢慢的就会去部件出来啦，那这个东西有机会我再跟大家说明一下，来跟大家报道哦。好啦，那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 PS5 他的首席设计师说话了哦，他说这个流线的造型是为了这个原因，什么原因呢？我听到了之后觉得有点好笑。好，那其实像是 Xbox哦，它是方方正正的嘛，哈、哦。那但是你知道 PS5 它整个这流线型其实非常的漂亮哈、哦，所以你如果要让它平躺下来的话，上面就是一个海浪波浪状的哈、哦。但是如果你要让它站起来的话，它必须要搭配底座哦，才能顺利摆放。不过根据那个 PS5 首席设计师说法，他说主机表面侧边那边比较不平坦，它有一个目的，好、哦，就是说避免玩家在上面去堆叠物品这样子。对，是真的。对，因为其实像我们自己在以前比较方正的机型上面啊，有可能会一层一层叠上去啊，那可能上面可能叠了路由器啊，上面叠了什么东西之类的哦。哦，他是说哦， PS5 的主机外观的设计理念啊，他说他你没有办法在上面摆放任何的物品啊，即使让单液遥控器在上面保持平衡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啊。他说这件事情有机会让机器然后保持通风哦，就是你不会在上面再去有一个东西去阻碍它的通风啊。那外形的部分啊，它是用功能性的方式来去做考量啊。那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哦。啊，不过呢，我觉得它是有一点点大啦。那但是这个设计师他自己也说哦，他一开始设计的版本啊，还要比那个市售版本还要大。对，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定要这么大吗？好，那但是你认真说做出来之后，它还是非常的大。好，所以你可能原本的那种放游戏机的柜子，可能就是要再重新弄吧。对，那或者说你可能就不摆柜子里面，就摆到外面了。好，好啦，那就到这边哈，这期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我就欢迎订阅分享。那现在 KissPlay 硬要讲会在 Himalaya 平台同步播出，大家也可以到 App Store 或是 Play 商店中搜寻 Himalaya H-I-M-A-L-A-Y-A 好去下载收听。那如果你有想听什么题材的话，或问更多问题想要讨论的话，也欢迎到 Facebook 粉丝团 KissPlay K-I-S-P-L-A-Y 上面留言给我。谢谢大家，就这样子，拜拜。